好，那我们请看讲义的63页，我们从正行成就来说明要成就的32法的内容。所以菩萨修行正行呢，就是在初阿僧祇劫中，要积集无边的福德智慧资粮。那如果可以聚集或是积集的这样子。福智资粮圆满的时候呢，就是名副其实的菩萨。好，我们接着看64页的。那导师接下来是依着瑜伽师地论的说分类，将这32法分为4类的。就刚们所说的，有法行，平等行、善行、法住形象等等。好，我们接着先看有5个法行。那经文是呢，常为众生深求安乐，皆令得住一切种，一切智中，心不憎恶一切他人智慧，破坏骄慢，深入佛道。就句号呢，算是一法了，就导师的书上句号就算一法。那法行呢，是一切修行与正法不相违，依法顺依法向于法而行。如果我们看注脚194呢，瑜伽师利论的说法，实际上跟导师蛮类似的。云何菩萨具于法行，此何形象？为诸菩萨凡所修行不越正法，就是这边所讲，如果对看导师的文，就是与正法不相违，依于法嘛，顺于法。好，我们接着看经的解释的，我们看为本文，深求常为众生深求安乐，深求就是真上一乐，强盛有力的愿乐，就常为众生利益安乐着想。所以简单的说呢，菩萨修学不是只是为了自己，是为了一切众生而学习，我们应该也要升起这样的心的。所以有时候我们觉得读了很多，或者学得很厌烦的时候，我们就要想说：哎，事实上不是我们自己，不是只是为了我们自己而学，我们是要为了更多的众生。因为我们学了很多的方法方便，我们可以有这样的善巧，可以帮助更多的人。我不知道诸位有没有讲个题外的了，就是。讲正事好像大家没什么兴趣，感觉上没有那么有兴趣啊，所以有偶尔要讲一些世间的了哈。不知道诸位对那个美国职业篮球有没有兴趣，还是有没有关注，有没有看过？在近几年大概四年内有3年。4年内有3年都是总冠军，就是同一个队伍所拿到。有听过叫金州勇士队吗？应该有印象嘛。那为什么叫金州啊？事实上金州就是以前加州的旧名啊， Golden State， 它不是以前不叫 California， 它是应该是 Golden State， 所以它金州是加州以前的旧的名称，所以它是属于加州的一个球队，他们里面的一个算总教练 Sticker， 就是很早期我小时候看的时候，是他是跟那个 Jordan 一起打球的，他现在是做他们这个球队的总教练。那这个教练很有善巧，只要他会发掘球员的优点，用他适合的方式去教导他。所以为什么他们有办法在4年内拿3冠，3个冠军啊，4年内。总教练也是有关系的，他知人嘛，可以训练他的球员，其中有一个就是算很高大的，他不太会专注，没有专注力，所以他以前在其他队伍都没发挥他的那种高大的身材，他慢慢的教导他用专注。所以他现在可以到其他队当一个先发的中锋了。先发就是比赛开始出场的那几个球员。 所以那这样子我会让我想到好像真的是这个总教练很有办法，他可以知道他的球员有什么优点有什么缺点，所以我们学习也是如此，我觉得菩萨也是如此，乃至佛也是如此。为什么我们要常随佛学？因为我们每个人总是有一些惰性啊，或是不圆满，可能有些法我们可能先讲过什么法，先修过什么样的方法，再来修这样的方法，就会很容易入手。那有比喻的，有些人可能一开始叫他们静坐修行观呼吸，他不见得这么容易就上手，可是如果你先叫他先安心的方法，比方你先静行，你静完行再回来观你的呼吸或是再静坐，很容易就可以入手，可以掌握到方法。所以我们学习呢，在这个学习过程当中应该要不是只是为了自己的，所以应该像这边所讲的，要为一切众生。那我们看一下注脚159，这个我们刚有提到了。那在瑜伽师地论这边解释，在瑜伽师地论有解释什么要增上意乐了。那当然不见得这边就是解释这段经文，不过它里面有一个叫菩萨增上意乐。我们来看一下在注脚的195，当知此中净性为先，则法为先，于诸佛法有圣解应解决定。如果还有印象的话，就是净性为先实际上就是闻所成慧啦，那则法为先呢就是思所成慧。那于诸佛法有深刻的理解，而且确定应解决定，就是确定了，就你所看到或是你所实践到的，这个称为菩萨的真上意乐。那如果导师的诠释就是强而有力的愿乐了，这样子的愿乐是可以要救度众生。那我们再看瓜福二，瓜福二是导师在学佛三要其中一篇，就是菩提心的修学次第里面有提到一个叫真上意乐。那真上意乐是以悲心为本，一种强而有力的心愿。所以我刚有说嘛，真上是什么意思？有一的意思，有强而有力的意思，就是这边强而有力。那跟世间所说的那种狂热的心是相近，可是菩萨来讲这种热心是要最高度了。那我们看下一行，老师这边举经的譬喻，经里面譬喻说有个家人，有一个很可爱的小孩，大家都很疼爱他，可是他不小心跌入粪坑，所以妈妈姐姐都很着急，可是虽然很着急啊，没有人敢跳下去救他。那他爸爸一来就没有考虑那么多就跳下去，不是别人推他了，之前不是有那个网络的新闻或笑话，有人在海边溺水嘛，喊救命，结果有人就跳下去游泳，之后不是有人访问他吗？你怎么那么勇敢？没有，是被旁边人推下去。不是这个啦，我讲这个是说不是这个，因为有时候跟佛勇分享就讲这些导师的书很枯燥嘛，我就讲一些俏皮的，结果下课讨论都是俏皮的内容，就是把笑话当成正常的对话。这个不是我的意思啦，我只是提醒大家的兴趣而已。好，我们接着看导师这边。所以真上意乐跟悲心有什么区别呢？我们看画线的上面一行的后面，因为悲心呢只是一种悲天悯人，就一般我们儒家所说的恻隐之心，人皆有之，就这种悲心，悲天悯人的情怀，它不是一种不顾一切强猛有力的意志。我觉得真上意乐是一种强猛有力的意志。 一定要像菩萨那样，不但有慈悲心肠，而且要具足真善意乐，才可以激发种种的实际行动，给予众生实际的利益。所以在菩提心修学次第里面，导师这边的说法，这边的说法应该有参考到那个中科巴大师的那个菩提道次第广论，所以上他有七个的，就是知母嘛，知道我们是由母亲所生嘛，所以知母恋恩求报恩，就他的所依。那之后呢，还要慈，就是给乐嘛，悲拔苦，还有真善意乐，这是属于正修，最后才可以成就菩提心。所以成就菩提心，它有可以说总的来说有七个次第，知母恋报恩求报恩，慈悲真善意乐。所以这边所要强调的是说，菩提心成就不是只有慈悲，不是只有那种恻隐之心，看到众生受苦想要帮助他这种悲心而已，你要有这种强而有力的意乐，才有办法奋不顾身实际行动，给予众生实际的利益。好，我们看为本文啊，所以在无法行的第一个是常为正众生呢生求安乐，这边生求导致的诠释就是真善意的强而有力的这种心愿，时时为众生着想。那我们之前有提到菩萨的正念是什么，菩萨是念念以菩提心为他的心念嘛，所以菩提心实际上就是上求下化，上求佛道下化众生，也是这边所讲的时时都为了众生的利益着想。那修学呢，不是为了自己而已。好，我们接着看第二个，戒令得住一切智中，那一切智就佛的大圆满菩提啦，佛的大菩提。那教化众生发菩提心的目的呢，都希望他们可以成就佛道嘛，所以就让众生可以安住在佛道当中，或者安住在菩提道当中，慢慢的前进，最后可以成就佛道。好，第三个呢是心不憎恶他人智慧，这个重点是菩萨知道智慧的功德，智慧才可以根本的解决我们的无明的烦恼，所以对其他人的深深的智慧呢，不会起憎恶就是讨厌或嫉妒障碍了。这跟我们之前所提到的有些类似的了，有些类似的就是不会看到别人有名闻利养，自己看不就是会嫉妒他，会毁谤大圣菩萨，这个我们之前有提过。好，接着我们请看65页。第四个是破坏骄慢嘛，我们有上次也有区分骄跟慢有什么差别，还有印象吗？骄跟慢有没有差别？总的来说它可以没有差别的，那如果你要进一步区别骄跟慢是可以有差别的了，还有印象吗？骄骄就是说不用跟人家比，自己就觉得很高傲，不是很优越啦，就有些人如果在印度像那个种姓一生下来他们就是好的种姓婆罗门刹帝利，他们自然而然就认为他们是比别人还要好。西方国家也是如此啦，西方国家也是如此。好，我们看他的解释呢，可以谦虚低下，对有学有德有修有证的菩萨呢，可以尊敬随顺，不起骄慢心。所以上对圣法说，此对圣人说了，就是说圣法就是他的法是很殊胜的。那第四个这个是对人，就是他修行很有成就的人来说，这个在我们之前有相关的比方在讲智慧第四个文经颂词第28页这边可以参照，文经颂词乐如说行不随言说，它对峙的就是骄慢自高卑下他人。 还有45页的，就是三条顺哦，45页这边也是可以对参照的哈。第四个正行就是见善菩萨哈，恭敬爱乐，随顺善人，比受德行哦，接受他的教化了哈。这个都是可以互相参照。好，第五个是生热或生要佛道哈，生生爱乐佛菩提嘛哈，自愿坚固牢不可破。好，这个是属于五个正行哈，五个法行哈，五个法行，就是随顺于正法的实，随顺于正法啊。好，我们接着看65页哈，65页是八个平等行，经文是这么说哈，爱敬无虚啊，亲厚就近，于愿亲中。齐心同等啊，至于涅槃啊，句号就算一法了哈。常言含笑先意问讯，为所谓事业终不休息，普为众生等行大慈啊，心无疲倦，多闻无厌啊，自求己过，不说他短，以菩提心啊，行诸威仪啊。这个事实上就是我们所讲，跟前面有一些相关或是从可以互相参照的地方啊。好，我们这个看一个是第一个法是这边讲的是平等心嘛，所以他心是平等的，所以是爱敬无虚嘛，就是菩萨可以真诚的爱敬众生，可是爱心重了不免会怎样，敬而狭，敬心重了又可能会疏远，所以要调和了，有爱有敬哦。敬而狭有点像狭，就是轻慢啊。台语有一个语词很贴切，我觉得叫叩羞，有听过吗？叩羞，就是我们人跟人相处久了，不管是我们亲人或是我们朋友，叩羞就是久了太熟了，反而会没有那个分际，就会随便，对，就会随便。那一般说什么，有一个叫金苗起行，有听过吗？隐没有提醒，就是你常常到寺院或是你住在寺院旁边，反而你对神明就不尊重了，就是我们那个分际啊，有时候很难嘛，所以也有人说伤害最深的就是我们的亲朋好友才伤害最深，所以伤害最深是亲朋好友，这个就会变成什么冤家嘛。所以接着讲，亲厚就近，于缘亲中，其心同等啊，至于涅槃。亲厚就跟我们很亲近，就近就是彻底哈。那亲厚就近导致诠释呢，就是彻底的敬爱亲密，就是跟我们。如果我们真的菩萨对一切众生真的很亲近，真的很关爱他，说约人来说呢，不管是怨敌或是亲爱或者跟我们没有相关的中人，都是要同等的亲近，就教化来说了，不能说他是我们的亲人，所以我们教他多一点，这个跟我们不好，我们就什么都不要跟他说，不能这样。从时间来说呢，从现在未来乃至到涅槃，都是要一样的对众生，不能有那种隔爱嘛。我们之前有那种会爱心，就是有隔爱，这个都跟菩提心相违嘛，所以要亲近哈。那当然这边的亲近亲爱并不是有杂染的啦哈，只是说不要跟众生有太就是有隔爱的意思。所以我们刚说嘛哈，在佛法来说，这个冤亲它是不固定的了。我们有法会的时候都会抄录什么冤亲债主。冤亲债主嘛，所以他是冤亲债主，所以这个冤呢并不是我们不认识的，如果路边的人根本不熟悉，根本没有接触，事实上我们跟他不会有所谓的爱恨纠葛了，跟我们爱恨纠葛的都是怎样，都是我们亲人，那我们亲人关系处理不好就变成仇人，这辈子变仇人，下辈子来了就是来讨债的嘛，就类似。所以佛教来讲，从缘起来讲，从三世缘起来讲，这个冤亲无定的，它没有一定固定的，所以我们应该 知道这个道理，我们就尽可能去修缮我们的亲属关系啊。我刚出家的时候，我奶奶是非常不谅解啊，因为我那时候年纪还算小了哈，所以第一次回去看到她，她讲说：“你不要，你不爱我，我嘛不爱你啊。”就是说你不要，你不要，你没有关心我，你没有问我。你现在来关心我，他也不要就对了哈。所以，那后来呢？后来我们是关系有比较好的。我觉得我们后来关系慢慢的，所以，家人哈，这个很难说了哈。家人很难说，就到最后他也是认同，他是有认同。所以我觉得，就是我们应该啦哈，应该是这样学佛嘛。我们说学佛就是知道好。要跟人家分享，那有时候人家说在佛教来讲最难度的就是我们的亲朋好友，所以好的要跟人家分享，我觉得应该从我们自己的家人慢慢的改变了。好，我们看第三个。好，第二个讲的冤亲实际上是不定的，所以我们应该要同等的对待一切的众生。好，第二个是呢，延长含笑啊，先意问讯啊，就是说，跟人家讲话呢，叫爱语啊，叫和颜悦色啊，先向人问好起居啊，问讯起居，这个这种佛教语词上，在经典也有了哈。如果我们看那个早期的《阿含经》，实际上也有佛弟子啊。出家的在家也是都问佛起居亲便亲历啦，起居亲历齁，就是说他最近过得好不好，就用这样子齁，就是说他有没有吃饱睡好齁之类的齁。所以这边所讲就是说先跟人家问啦齁，先问人家最近过得好不好。这事实上跟《论语》所说的哈，就是说有没有在《论语》里面有提到怎么孝顺父母嘛哈？那其中有个弟子问孔子，孔子就说：“色难，有没有？就是和颜悦色是比较难的，就是你有东西给你父母吃，或是你有有事弟子服其老嘛哈？有酒食，先生传啊，就等于说你有东西有事情，你帮你的父母亲做。”有食物先给你父母亲吃，这个不算是孝啦，就是说你孝是要和颜悦色嘛，所以这边也是如此。所以菩萨不只是对自己的亲人，而且是对一切众生都要和颜悦色。当然啦，这跟我们现在的状况，我们自己看一看我们的周边的人。那有时候说有一本书叫做如果你要跟书名我忘记了，就大意就说，如果你要假设你要跟你的朋友分手呢，就跟他一起去旅行。就旅行过程当中，你们就会发现彼此很不合嘛。所以有些度完蜜月就怎样，对，就离婚的也有了。所以所以这个并不是那么容易的哈。所以和颜悦色是让都我们是要学习的。好，我们接着看第四个的哈。所谓事业终不休息，就是答应别人要做什么事呢，要有始有终，在没有完成之前呢，中间不要停，都不会停顿哈。有始有终了，这实际上也是我们修行也是要如此哈，有始有终啊。好，我们接着看66页。好，第五个呢，普为众生等行大悲，那跟刚刚那个可以互相参照哈。导师的诠释呢，就是说假设没有答应替他人做什么事情，可是内心也会升起平等的大悲哈。那这样大悲是什么？就是说虽然没有答应为他做什么事，可是内心也是希望可以帮助众生嘛。虽然现在没有，等到以后因缘成熟或是有缘的时候呢，也会做利益他的事情，就 这叫普为众生等行大悲。第六个呢，心无疲倦，多闻无厌。那菩萨的精进是无限的，他教化众生不管怎样都是要任劳任怨，不会觉得疲倦。那利益众生的无量方便要从多闻而来，所以对听法也没有厌足心，就不会满足了。这个就刚刚我们所说，我们学习呢就是要帮助一切众生嘛，学习更多方法，那我们可以更能善巧的接引众生，帮助众生。这个我之前有提过了，这个在华语集第五册导师也说嘛，就是真正学佛的人要谅解人家的痛苦，就是知道大家都是凡夫，大家都在学习过程，所以可能有些时候呢他烦恼现起，我们要体谅他，要用佛法来熏陶自己，应该时常在佛法里改变我们自己的气质。比方我们平常很容易发脾气，慢慢的可以减少发脾气的次数等等，这个就用佛法来改变自己，就是熏陶嘛，这种熏习力啊。所以就唯识家来说啊，唯识学来说，他们认为应该说阿赖耶识是杂染的嘛，既然杂染怎么办法转成清净好像我之前在会日有讲过那个什么清净，怎么清净善法是从哪里来，就是从法界等流嘛，所以由法界等流，法界等流是什么，就是佛体证的诸法实相，从佛将佛法内容宣讲出来，所以借由这样子的闻熏习，清净的闻熏习，才有办法将我们的内心的烦恼转成清净。因为我们根深蒂固所带来的就是烦恼种子，就是我上次所讲的由熟转生嘛，由生转熟，有没有印象？所以就唯识学来说，他怎么将杂染的种子转为清净，是靠由听闻正法这样的清净，就是你听闻正法之后，他就熏习成清净的种子，慢慢的将所谓的烦恼种子转没有，或者将它不升起作用，将这些清净的种子升起作用，这个就是修行啊。就唯识学他们来说，从法界等流闻熏习而来。好，所以这边也是如此的。所以教化众生，我们应该要体谅众生。当然我们如果心量没有那么大，自然而然所教化所遇到的挫折你会更多了。就像自论里面有提到，舍利佛他在修行的过程，舍利佛智慧第一，他修了六十劫，在修行的过程有人跟他讨眼睛，要他眼睛嘛，结果他给他，我忘记是先给他右眼还是左眼，他可能给了之后他觉得不是，我是要另外一只眼，结果他两只眼睛都给他，他要说这个太臭了我不要。所以这种种种的考验啊，种种的这种模式，实际上这个也算是一种模式的，这个都是要让我们去了解啊，还要去增长我们的菩提心或是大悲心。那所以从这边来说啦，我们要知道多闻的功德可以增长智慧，有智慧呢才有办法真的利益到众生。所以菩萨心是没有疲倦。好，我们接着看第七个了，自求己过不说他短，常常反省自己的过失，可以日进于善，不说他人短处，可以心存厚，就是心呢就可以宽大厚道去对待一切众生，或是有爱其他的人。这个跟第六个一样，就是刚我所举的导师在华语集第五册所讲，就要了解大家都凡夫，大家有种种的烦恼，我们应该用佛法来熏陶我们自己，学习佛法 持戒并不是检视别人，也是检视我们自己的。妙净长老也有提过，在那个《好事庄严》那本书有提到，一般人是以净，镜子的净，以净为鉴，可以正衣冠嘛，就是我们古代要戴帽子穿衣服有没有端正，就是靠镜子。那以经为鉴，可以正我们的心念，所以我们要常常读经，常常听经，才知道我们这样的说法，这样的理解有没有符合佛教的道理。以经为鉴，可以正心念。好，我们看第八个，第八个是以菩提心行，菩提心行住威仪，就是威仪呢，就是行住坐卧嘛，语默动静，就是不管讲话没有讲话的时候，总的来说啊，就是威仪。那菩萨的一切身与行为都发出于菩提心，就是上求下化的心。那以上方法是菩萨对众生有平等大悲的表现的，所以要具有这八法，称为这个平等行。那接着我们看第三类，第三类是七法善行。那经文是所行会施，不求其报，不依身处而行持戒，于诸众生中行无碍忍，为修一切诸善根故，勤行精进，离身无色而起成定，行方便会，应试设法。所以这个有七个，句号算一个法了。那善行有七个，总的来说就是自利利他的大纲，导师用四摄六度来配合。我们看导师怎么配的。第一个配合布施的，所以所行会施呢，不求其报，不管是对众生行财施或法施，都不求现身的报答，也不求未来的果报的，所以是属于布施。布施一般说什么贪轮三轮体空嘛，都真正的布施都是这样的布施呢，可以成就无上菩提的，就是要观空，跟空相应的三轮体空，没有一个实在的布施的人，还有受者，还有施物。好，第二个是戒度，持戒呢，不依身处而行持戒，所以菩萨持戒不是为了要生于善趣啊，不是为了要生于人天而持戒嘛。第三个是忍辱，于诸众生行无碍忍，对众生修忍辱时，心人心平气和，没有恚爱。恚爱就是有嗔恨嘛，有隔爱，这样子跟菩提心相违。那我们刚刚在讲布施的时候呢，布施的时候这边讲财施法施，我们一般讲布施有什么？还有第三个是什么？无畏施嘛，无畏施。那导师在《社论讲记》有提到了，无畏施可以简单的说就是众生如果有灾难，遇到灾难等种种不幸的事情，我们可以安慰他，帮助他，免除他内心的部位的痛苦，这个算无畏施的。那在《般若经讲记》有提到，事实上这跟持戒跟忍辱有关系，就无畏施跟忍辱跟持戒有关系。怎么说呢？无畏施简单的说就是让众生离诸种种的部位嘛。那如果我们持戒，我们守境界，我们就不会让人受到威胁不安，比方我们持杀生嘛，所以众生就没有生命上的担心忧虑嘛。那如果我们持不偷盗，他的财产或生活资具就不会受到侵犯嘛，所以这个就算是无畏施。那忍辱呢，就是可以宽恕他人，宽恕他人。所以这样子等于说忍辱跟持戒跟无畏施都是有关系的了。 好，我们接着看第四个精进度。我们看六十七页，精进度呢，为修一切诸善根，勤修精进。那菩萨的精进是大精进，是为了一点点功德或少一点点善根而已，是为了一切善根嘛。那我们之前有讲在那个正行胜利的，就是六十一页，在色三根里面有提到第四项，色三根的第四项六十一页，修诸善根，心无厌阻。根本来说，菩萨善根就是菩提心，总的而广义来说，就是一切都是菩萨所要修集的善根，所以一切的法都是菩萨修集，所以他没有厌阻，然后心不会厌阻。所以色三根里面有提到，菩萨心像海一样大，所以他可以无量修学，无量的修学，修学无量的法门。好，第五个呢，我们看本文第五个禅度，离身无色而起禅定。简单的意思呢，就是说修禅定不随禅定的果报而生色界无色界天去。那菩萨行呢，是以见佛闻法利他利益众生为先，虽然修禅定以悲愿力智慧力常生人中，不生天上，绝不会生到四无色处，因为这些都是属于常寿天的。所以对于要见佛闻法修菩萨行来说是有障碍的。长寿天事实上有几个说法啦，我们看一下注脚的202嘛，在瓜佛二202瓜佛二成佛之道里面讲长寿天就是色无色界都属于长寿天嘛。如果是色界的，色界有无想天啊，那无色界就是四天，空无边处，事无边处，无所有处，还有非想非非想处，这些是属于长寿天。那为什么叫长寿天呢？为什么是难呢？就是因为没有机会可以听闻佛法。那在瓜佛一呢，自论讲的自论这边就有好几种解释。一个是常寿天讲的就是非有想非无想，因为他寿命有八万大劫。或有人言，就等于说另外第二说了，第二说，一切无设定，因为无设定就成为常寿天，因为他没有设法，他没办法修行的。第三，或有说，或说无想天，所以等于说是第三说，他一样没办法修行，不认得到，修行没办法成就了。无想，这想的作用没有。那第三等于说第四个是从初禅到四禅，除了五进居天，就是圣者三国圣者所居住的那个进居天之外，其他的都算是长寿。那为什么呢？因为他们有邪见早未邪见，不能接受教化嘛，所以没办法受到，所以大概有几种说法了。好，那这边所讲的就是说虽然修天修禅定而不生天呢。好，我们接着看本文的第六个是制度，行方便会，会是般若嘛，会实际上就是简责为信的，可以有对法有简责力，可以观察。那般若的正观，就是无分别法性，它是共三圣。那菩萨的般若除了观无分别法性，观诸法实相之外呢，还要以方便著称。那什么是方便呢？这边所讲是悲愿为方便，无所得为方便。悲愿呢，大悲心菩提愿，无所得，这个空性见或是性空见为方便。那这样的方便会是菩萨的智慧。 我们看一下注脚204，注脚204，导师在《般若经讲记》提到，从般若是观会与实相相应会来说有两个意思，等于说我们上次说如果还有印象，在学佛三要所提到的，要升起无漏的现真会之前，是以无分别无自性的观会为方法的观会，才可以破除种种的分别，而让所谓的无漏现真会而升起。所以这边所讲观会实际上是属于有漏会的。那我们接着看这边有两个意义嘛，第一个是正真实以脱生死，一切众生呢因不见性空如实相，所以不知道一切法本性空的这种实相，所以依着缘起因果而成为杂染流转。因为我们看到的都是有嘛，有实在的人生，有实在的人死，有实在的人造作烦恼到恶趣，乃至我们修善到生善去，我们认为都是实在，可是我们不知道它本性是空寂的。所以因为这样子根本的无明，就是不知道一切法空的这样子道理，所以会流转嘛。所以要解脱生死呢，必由空无我会为方便。空无我会，实际上这两个有点是同义词的。空就是无自性，无自性就是无我，所以空会或是无我会为方便嘛。这样子的观会可以称为正观、正见、正思维或毗婆舍那或名般若。从有漏的闻思修慧，闻思修慧嘛，引发人所不二的般若，才能离烦恼得解脱。所以这观会有层次的，从有漏的观会到现证的般若思会，现证会才可以真的得解脱。这个事实上这属于什么？这样说明你们觉得这属于什么？又是默然。好，没关系，我们接着看第二个了。接着导师又说，导万行入智海，大圣般若的妙用呢，不仅为了个人的生死解脱，而且是重在利他的万行。一般人修布施、持戒等，只能感人天的善报，不能解脱，不能成为成佛的资粮。那声闻行者解脱了生死，又缺乏利济众生的大行。那菩萨呢，是综合了自行还有悲行。自行就是刚刚所讲的正真实以脱生死嘛，所以空慧得解脱，而即以大悲为本的无所得为大方便，彻达万行，就修集等于广度众生啊，所以等于从般若道之后开始要修什么方便道嘛，所以彻达万行，普度众生，依此万行的因花，这样的因的花可以结的什么，可以成就庄严无上的佛果了。所以好，我们接着看，要般若通达法空法性空，方能摄导所修的大行而成佛。这两种中正真实以脱生死是三圣所共，导万行入智海是菩萨般若不够妙用。这边所讲的是让你们觉得这是属于什么？有没有很熟悉的感觉？它有这个实际上分两段呢，共三圣的实际上都是修般若嘛，证诸法实相。如果对啊，毕竟空那个从自论的两句话来诠释就很好懂，般若将入毕竟空，觉诸悉论。所以他一开始讲正真实以脱生死共三圣。方便将出毕竟空，沿途熟生。所以等于说一个是般若道，一个是方便道。所以我们看回来 导师所讲的方便，无所得为方便，悲怨为方便。实际上呢，就等于说体证到诸法实相之后，他也希望一切众生都可以解脱，所以他从空出假去救度众生，去庄严佛土。好，所以导师用布施嘛，从布施开始到这边是属于智慧。最后一个是用应四摄法，就化导众生与四摄法相应。所以我们刚刚所讲的七个行，七个善行，导师用六度四摄去配应，像去配对这样。那我们看一下四摄好了，看一下这边四摄法大家很熟悉的，那我们再一起来看一下。这个引的是善曼经讲记61页到62页。四摄呢就是布施、爱欲、力行同事。那布施我们也很熟悉，就是用财法恶施去救济众生，帮助众生的，因为你跟众生结了善缘，他也容易接受菩萨的教导嘛。那爱语呢是说凡有所说都从众生着想，发为亲爱的语言。那这边的亲爱不是那种夫妻间那种情侣间那种亲爱的，是关爱的语言，所以不可以呢发出恶声，气势凌人。那一般的人都是有自尊心的，就是想比较能接受就是善言的。如果你直接气势凌人或是姿态很高要去下指导的这种动作或是指导的那种心态，一般是比较难。那力行呢就是要为众生的福利打算，肯帮助别人得到利益，那众生自然欢喜，所以就会乐意接受菩萨的教导还有指导，教化跟指导。同事呢就是要平等的身份的来共同完成一件事情。所以四摄呢它不但是菩萨的行摄化众生的方便，是让对应现在的任何都现实的一般社会的任何团体实际上都需要这四个。那应该要注意的是说菩萨行四摄法呢是要用三种心，三种心所以我刚刚说不是亲爱语，不是那种夫妻间嘛，所以第要有三种心。第一个是不染爱心，父母、子女、师徒、眷属等，虽有少分的四摄行，可是都是出于私欲比较多了，所以菩萨不应该这样子。不然呢，这个爱染心太重，就会有时候我们会这样子的。为什么我们刚说冤亲无定嘛？为什么亲人变仇人？有时候我们就是太关注他，太认为他是我们的附属品，或是是我们的，我们才会这种简单的说就是爱染心太重了。所以在行事法应该要注意这件事情，因为有时候很容易就会因为这样的爱染心的成分，让我们错误的了解对方的用意，或者说我们所表达的会让对方会认为说不是站在对方的立场想。我们很常讲的是说我这样做是为你好，实际上这句话这个听的人跟讲的人这个感受是不一样的，讲的人好像理直气壮我这样做是为你好，可是听的人好像就不是如此，就是如此。意思就是说行事设法应该注意就是不能有不能有爱染心的。第二个是无厌足心，那菩萨发心是广大嘛，所以摄受一切众生，一切众生就心满意足如果对菩萨来说是不行的，所以帮助众生是没有厌足，跟修法一样跟修行一样的，就是要度广度一切众生。第三个是无慧爱心，这个我们这边在经中有提到了， 就是如果你有慧爱心，你就跟众生有隔碍，你就会区别，甚至你就会选择这个众生跟我有缘，我就要帮助，这众生跟我无缘，我就不想去帮助，甚至这个是我的仇人，我就不想去救助他。所以四摄法应该要注意，要有这三个心，不爱染心，就是不要有爱染心，还要无厌足心，还有无慧爱心。好，这个是属于四摄法。好，那我们接着看为我们这个67页这边，那应四摄法事实上也可以对应60页，就是摄上根里面的第二，诸众生中行四摄法而不求报了。所以教化众生并不是为了什么。接着有12个法住行，我们先念一下啦。善恶众生慈心无异，一心听法心住远离，心不乐着世间众事，不贪小胜，于大圣中常见大力，离恶之事清净善友，曾示范行游戏五通，常依真智，于诸众生邪行正行俱不舍弃，延长决定贵真实法，一切所作菩提为首。这个事实上我们之前也有提过类似的。那我们先看一下什么是法住行。正行成就的菩萨不但闻思而已，不是只有听，只有自己思维而已，而且要实践嘛，所以能勤修止观安住于正法，所以叫法住了。法住就是要实践，而且要修止观安住于正法。接下来有12法，那我们时间差不多了，那我们今天就讲这边。我们今天实际上讲的就是从摄三根之后，就是正行胜利的第四个福德庄严，就是要修集福德智慧资粮。那福德庄严之后有具有32法才称为名副其实的菩萨了。那我们有讲了五个法行，七个呢八个平等行，七个善行，接下来还有12个法住行，我们下礼拜再继续。好，我们请合掌。